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山东潍坊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一个老年大法弟子的修炼之路。然后是华中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法轮图公开挂，堂堂正正正实法。下面先请听山东潍坊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一个老年大法弟子的修炼之路。尊敬的师父您好，各位同修好，我于1995年8月有幸得法，至今已11年了。修炼的路上坎坷不平，特别是证实大法的经历，风风雨雨，难以忘怀。现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共同提高。得法前，我百病缠身，心脏病、高血压、胆结石、肾盂肾炎，连腿常年浮肿等，使我苦不堪言，连简单的家务活都不能干。1995年8月，我有幸练了法轮功。从学功那天起，我就精神百倍，百病皆消，至今已8年多了，没吃一粒药，没打一次针，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记得练功刚3个月，我买了一袋50斤的面粉，自己扛到2楼家里，平日看孙子忙家务，还主动扫楼梯弘法。大家早晚在一起学法练功修心，无比快乐和幸福。一，进京上访。1999年，江某某一伙儿疯狂迫害法轮功，我们几个工友就准备进京告诉政府，师父好，大法好，练功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百利无一害。我们在火车站被警察绑架，我接着又与同修坐私人车上了北京，目的是给师父说句公道话，但没找到门路回来了。后来又准备去，坐车走到郊外被绑架回来了。从此我也就成了接办单位监视的重点人物。市公安局来找我，我说我只知道我和我们练功点上的工友都没病了，而且有的还是起死回生，这就足以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我要一修到底。单位和街道办事处派人在街门口暗暗地看着我，并把这当成政治任务，安排老头子看着我，如果出问题，老头子要负全部责任，并用株连九族的办法叫孩子们来家施加压力，大有天塌之势。四处戒备森严，我知道进京无门，就趁机会跟几个工友离家到南方去了1个多月。一看全国都一片黑，我独自一人决定回来面对。 这期间，单位到我家难为家人，让他们交出人来，并派人日夜在我家住着，还让我儿子带着他们到外地亲戚家找我。99年农历11月初一，我走出家门到另一工友家，因为怕家人到火车站追我，我和同修三人坐出租车到另一城市的火车站，坐火车到石家庄，又转车到了北京。在天安门，我们问去信访局怎么走，被绑架后送到当地，非法拘留半个月，非法罚款8000元。释放后，由单位去接，书记叫我写检查，我说，我只是想为大法，为师父说句公道话，没让说，却被罚款坐牢，我何罪之有？他们说我态度不好，又把我送到公司稽查队非法关押9天。二，酷刑毒打。第9天下午5点，我被放回家。第二天早上5点，我去公园，本来开放的公园，这天门上了锁。因为天气很冷，大家都在门外活动着，我和几个工友都不自觉地做着冲冠的动作。此时来了2辆公安车，把我们8个工友绑架到一个乡镇，是刚组建的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7个黑窝点之一。他们组织了16个打手，每2人包一个大法弟子，中午开始施行，用大本的刊物没头没脸地打我们，并让我们2臂平伸，手背放2个大秤砣，胳膊上再放重物，头顶放木匣子，如果掉了就打倒在地，用脚狠狠地踢，然后再抓起来再顶，打过来打过去，边打边问练不练，我们坚定地说练。一会儿那个姓杨的书记在门口喊，上面来指示往死里打，打死各级政府不审理。打手有恃无恐，打得更凶了，真是一般人想象不到。他们看怎么打都改变不了我，于是就换了方式，强行脱去我的外套。我只穿羊毛衫，赤着脚在院子里动。这天零下9度，让我平伸双臂，稍有下沉就用脚踢上去。2个人左右开弓打嘴巴子，打倒了再抓起来打。天太冷了，他们进屋里了，一会儿再把我拖到屋里，让我双腿平伸坐在地上。他坐在办公桌上，用穿着大皮鞋的双脚在我背上轮流蹬个没完。再让我双手撑地，他扯着我的2个耳朵，一下子把我这150多斤的人提了起来。见我不屈服，又把我推出去再动。暴徒穿着大皮鞋碾着我的双脚面，从我头顶浇开水。因为打完一个，每人可得500元奖金，并且明天又是星期天，所以他们边打边抱怨。唯独你这个老家伙老，还唯独你功力高，耽误我们明天回家过礼拜。他们折腾了半夜，自己受不了了，把我们拖到屋里。我们3人分别面对一个墙角，不让说话。第二天天不亮，又把我们放在外面动，并声嘶力竭地喊，半个小时不改变，脱了裤子动。后来把我们领到镇东南角的一个敬老院洞，还是穿着羊毛衫赤着脚，在背阴地里有2堆雪，他们让我踩着雪洞。我只有一念，师父说，一个不动就治万动。一会儿那个姓杨的书记喊，这个老家伙太难对付了，不用打他，去买电棍子电他。后来听说，打我的人去医院打吊针去了。整整站了一天，天黑了，他们去喝酒回来了，把我叫到办公室，好多打手站在屋里。打手几乎都是公社干部，就是为了这500元的奖金。他们说，叫你明天上火葬场， 还拿着警棍说，你们不是不上医院吗？先打断你的胳膊，叫你住医院。他们用警棍打了两下，看我不动声色，又拿电棍喊，怕不怕？我默然视之，这一伙匪徒齐喊电，电手背、手心、嘴、脚心。我安然不动。一个打手暴跳如雷地说，你这个老家伙还抵电。于是抓起长长的带有钢丝铅块的警棍，拼命地打我。第一天的刑罚使我臀部肿得厉害，打上去确实受不了。我用手去招架，结果一个打手就把我的双手踩在脚下，猛烈快速地打，两个人轮番着打。当时我受不了了，只好说不练了。这是大法弟子绝不应该做的事。恶人又逼我骂师父和大法，我宁死也不骂。打完后，他们把我拉到隔壁老年活动室里，其他工友早已在那里。此时的我已经不会动了。工友们把我扶在连椅上躺下，还得有人扶着才能起来。上厕所时，工友搀着，还得拄着棍子。工友见我被打得全身黑子，蹲不下，他哭了，回到屋里放声地哭了。第六天，敬老院的院长进来说，昨天你儿子和女儿来看你，你这个样怎么叫他看？告诉他们，人在这里很好，不让看。我进京到此时，已有一个多月没与家人见面了。昨天下那么大的雪，两个孩子很不容易找到了这个秘密的地方，又没见上。此时我想，我是修佛的，怎么能被打坏呢？我发一念，我能起来。我果真自己坐起来了，又能站起来了，还能围着球台走一圈。工友都为之高兴。我深知是师父保护了我，否则有几条人命也被打死了。恶徒教我们每人交2000元打手费。我女儿来交钱时，看我被打成这个样，泣不成声。其他工友被当委接走了。恶人说我和另一个工友态度不好，留下来到腊月18才能放回来。回来时，市经委又罚1000元，共勒索3000元打手费。三，进京讲真相。在2000年国殇日的前一天，我和几个工友乘私人车，一路冲破道道关卡，来到天安门。因为我们的信仰被践踏，并无辜遭迫害，有理无处诉，只好在这里向国内外的游人讲。我们先到颐和园，买了一个笔记本和彩笔，写上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等，一张一张，在登山的路上用石子压在路旁让世人看。只听远处一个人说，哎呀，是谁写的？要掉头的。后来我们七个同修在北大的一个同修的办公室用黄纸写上红字，真善忍、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等横幅，每人一幅别在腰间。当走到广场中心，在一群外国游人后面同时举起各自的横幅齐喊，法轮大法好，真是惊天动地。恶警蜂拥而上，将我们扭打上车，又被当地绑架，非法拘留1个月。四，冲破单位封门看管。农历新年，这是个敏感日子，单位把我看起来，传达室挂着一张表，贴着我的照片。我进去一把撕下来放在火炉里烧了。几天后我趁机出走了，单位又折腾起来了。我家人麻烦就不用说了。2001年3月5日是两会期间，单位要把我骗去洗脑班， 工会主席领着人来说，我厂来了个新领导，要我去见他。我说，我退休好几年了，如果领导关心职工的话，就来看看我这老职工。来人无奈地走了，他们又把女儿找来劝我说，妈，因为厂里的人都不敢来看您，保证不转化您，只是去厂里看看。我说，我是修大法的，是书圣的，为什么要看我？如果你俩把我嫁去，更是天大的笑话。女儿掉了泪，他们无奈走了。单位还是派人来试图转化我，这次加大了力度，来的人坐着椅子堵着门口。后来他们冻得受不了了，把我的门用成煤的袋子堵得高高的，传达来了保安。晚上楼前路上停着汽车，里面坐着人，路灯换上了大瓦数灯泡，真是把半个小区照得通明。看来他们真的怕我飞了，这期间还把尤大带进来骚扰我。通过交谈，尤大无奈地走了，单位真是机关算尽。师父说，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我在家学法练功，并调整心态，给书记写了一封长信，向他弘法讲真相，叫保安送去。十几天后他们放了我。出来后我找单位找书记谈，他躲了，找保卫科谈，他们都躲了，我就到厂办讲，到其他科室讲。五，在外地被绑架。2001年国殇日前，我听说我老家那个地区迫害大法更厉害，缺少真相资料，于是我就与另一个同修带了很多真相资料前往那里。我们发了两个城市，最后到也修大法的我妹妹的家，并与那里的同修交流切磋，效果很好。我又在另一个同修家住下，和那里的几个同修交流，他们感到很好，苦于没有材料。我的另一个同伴回去了，带回好多各种各样的真相材料。那里工友分了一些，我在那里亲自发了一些，还剩一点。一天来了公安，要绑架这个工友，我也被绑架。我当时不配合，他们抬着我，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江泽民迫害大法，天理不容。大街上行人都听到了，看到了，我有意叫世人知道真相，救度他们，他们打我踢我，我也不动。可是那个工友由于怕心，把事情告诉了邪恶派出所，把我妹妹传来，从他口中得知我的姓名和住址等情况，可是我什么都不说。第二天以无名氏送去那里的拘留所，后来市公安局去提审我，问你叫什么名，我说不告诉你，因为你是助纣为虐，我是揭露邪恶。你那些资料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宇宙空间来的。你为什么反对江泽民？不是我反对江泽民，是他迫害大法，天理不容。最后他说，你回去吧。被绑架后，我一点儿没害怕，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新经文录中我只背了一段，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我悟到，修炼到此了，就得放下生死。满一个月那天，由我市公安把我接回来，又送拘留所。他们威胁儿女说，你妈到外地活动，性质严重，在全省数第二，必须劳教，让家人交10000元押金才放我。 正好我在拘留所绝食，他们灌食未成才放了我。这期间，我妹的家被那里的公安局与安全局抄了，把我妹夫吓得第二天去世了。公安局开着警车鸣着警笛来我家抄家，真是疯狂啊。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现在与您分享的是山东潍坊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一个老年大法弟子的修炼之路。六，绝食九天，无条件释放。我发真相资料被非法送进了拘留所，那里前一天晚上已进来五个大法弟子，我们一起学法共同提高，我被师父经文录中的一段给他们听。目前大法弟子正处在正法时期，旧势力的表现构成了对大法弟子最根本最严厉的考验，行与不行是对大法与每个大法弟子能否对自己负责的实践，能不能在破除邪恶中走出来证实大法，成了生与死的见证，成了能否圆满正法弟子的验证，也成了人与神的区别。我悟到，我们是实践来了，谁也不要怕。有个管教见到我说，某某某你又来了，我立掌发正念，他转身就走了，很快环境就宽松了。我们集体在放风场上练功，有个管教来制止，我告诉同修继续练，由我去应化。你们不就是因为我们练法轮功抓我们吗？我们没说不练啊。说着当场立掌，他转身就走。我和同修说，邪恶的目的是叫我们放弃修炼，我们不能消极等待，要绝食抗争。有的同修说，江某某给每个所都有死亡指标，绝食根本不管用。我说，师父说了算，大家意见不同，我就先行绝食了。到了第八天，恶人开始灌食，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师父救救我。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灌进去了，但不大一会儿我全吐出来了，全身出现严重不适。我知道是师父给演化的，我脑子反映出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我内心和师父说，师父，弟子能忍受。第九天他们吓坏了，电话通知家里人来接我。当时儿子背我出大门口时，恶警们喊着我的名字，叫我睁睁眼，显然想证明我是活着出去的，死了与他们无关。这样我被无条件释放了。七，从劳教所当天返回。释放后，我很快又加入讲真相的洪流中了，大概住了一个月，公安分局连同单位来我家强行绑架我，我不配合，他们把我双手铐上，我没穿衣服，只穿个贴心背心儿，没穿鞋，被从家中抬出来了。我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恶警抓人了，师父救救我。街上观看的人很多，抓我的原因是我从拘留所出来后，那五个大法弟子都绝食了，有的出现了生命危险，恶人说是我唆使他们绝食造成的。他们把我送去拘留所，我心想，我是师父的弟子，有师父保护，还有正神为我护法，邪恶说了不算。 一查身体不合格，那里不收，只好返回来了。他们不死心，又把我直接送到洗脑班。我想，那哄小孩的玩意儿我更不怕，心里背诵师父经文，大法坚不可摧。在被迫害中，哪怕真的脱去这张人皮，等待大法修炼者的同样是圆满。相反，任何一个执着与怕心都不可能使你圆满。然而，任何一个怕心本身就是你不能圆满的关，也是你向邪恶方向转化与背叛的因素。晚上10点到了洗脑班，第二天早晨，单位通知我儿子交5000元转化费。儿子说，我家已经被你罚去20000多了，再也没有钱了。我不要妈了，立即挂上电话。一会儿恶警又通知我儿子无条件把我接回家了。八，跟着正法进程走，助师正法。2004年9月，明慧网登的文章说，有条件的上北京发正念，我毅然和几个同修又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在车上碰到北京的亲戚，他立即用手机告诉我家人。但这次来去一周很顺利，回家一进门，家人都目瞪口呆，我们都相对不语，只是家人怕邪恶抄家，把师父的像藏起来了。后来儿子和我说，我爸听说你上北京，整天愁眉苦脸。我告诉他，我妈上北京，你用不着害怕，他是修炼无罪。我从内心感谢儿子对我的理解，家中平平静静，老伴儿依然伺候上学的孙子，做饭、买菜、洗衣服，无怨无恨，忙家务，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要做的更好。所以，只要是对大法有利的事，我就干。期间临县工友找我说，我们那里邪恶猖獗，好多工友被抓被转化，叫我去和他们交流。我没任何怕心就去了，交流2天反应很好，后来又出现了问题，工友们怕心极重不敢出来，又叫我去，我没推辞，因为我就是助师的法徒。我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是这样劝三退的，本市工友为此找我去交流，交流中效果很好，只要对工友有启发，我也很�欣慰。我还写了20多篇不同题材的文章，歌颂大法，揭露邪恶，有好多被放在宣传材料上。没怕心，师父就帮，一切从法中来。九，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我一直在积极主动地讲真相，讲的面也很广，收到的效果也很好。当大纪元发表郑重声明时，我到亲朋家去讲，尽管他们没有回应，但我讲了，他们听了。学法后，我对救度众生的责任感及紧迫感更清醒了，同时也向内查找了自己的不足，决心再难也要做好。我先到威海、文登、烟台等地给老家人讲，效果很好，回来后信心更足了。到集市上讲，他们看真相多，也容易接受，迁退的人很多。后来路上遇到人，我就跳下车子说，我送你一个护身符吧。只要此人问什么护身符，我接着就说，是佛的护身符，祝你平安。你看见到处贴的，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命，你敢讲他就听。有的明白了，签下了名，不签名的也不敢举报你，因为正神都在助我们。现在我到门头上、摊点上讲，见到小轿车、出租车、大货车停在那里，我就去敲门讲。党员团员很多退出恶党组织，我见了大学生也讲。有惊无险的事儿也遇到不少，先遇到公安人员都好几次，但我从不因此而退缩， 师父的心经文我能背下好多，正念正行，排除一切干扰。并且我从心经文中悟到，生命已不属于我自己，它是属于众生的，仿佛宇宙中有无数只眼睛都注视着我，在盼望着，在渴望得救，我怎能见死不救呢？所以我坚持不懈地天天去讲，去寻找那些有缘的人。现在在我手中签名三退的有1800多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有时候，我摔了好几个跟头，都没悟到是什么事儿。我住在儿子家，这个小区戒备森严，有好几个保安，又有看车子的，又是电控门。我怕招来麻烦，就三退的事在这里从未发资料，也没讲。有一天走在我窗外面的平路上，突然摔了一跤，把脸腮磕了，很痛。我知道这一定是师父点化我，我必须找自己了。根据当时的情景，我悟到了，你到处去讲，但是这里不讲怎么能行呢？他们就不是众生吗？这不是私心的表现吗？怎么能配是住师的法徒？师父终于点醒了我，我马上拿着小本子和笔，首先到我所住单元挨门里去发，也往车子棚里发，还有门外的报箱等地方都发，也敢与人讲。据说保安也在看酒瓶，可能是在报箱上拿的，也给院内的物业人员讲签名三退。为了让小区的人广泛地知道真相，又在周围的路上的电线杆上、墙上贴了几次有关标语。我终于在师父的点化下悟到了，解除了怕心，也给了众生明白真相的机会。在这过程中很顺利安全，我进一步体悟到了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所写的，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十，放下执着无生死，放下生死无执着。2001年，我在外地被绑架，满一个月被当地公安带回，邪恶卑鄙极了，叫我儿子写了东西，才放了我。我当时不清楚，得知后要去找公安算账，师父点化不能去，但我发了一念，以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给邪恶签一字。后来的九天绝食，我被无条件释放。再后来，我被绑架进劳教所后，无条件释放，转送到洗脑班，又是无条件释放。最近在大街上拿着护身符，向四个走在路上的行人劝三退。此时时来一辆公安车，下了三个警察，把我装有护身符的小布兜拿去了。我说，兜里装着大法的护身符，你们拿回去分分吧。你们公安叫江某某害的，对大法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你们知道法轮大法好，也会有个未来。其中一个说，这个是某某党定的性质。我说，所以说天灭中共，退党保命。他说，谁能灭得了共产党？我说，天能灭，神能灭。其中的一个拿着手机在与外联系，要绑架我。我去劝说他不听，我脑子中浮现出师父在芝加哥法会上说的，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时间会使金子越磨越亮。我脑中装着放下执着无生死，放下生死无执着，没有一丝怕意，走到路边树丛的草地上，双盘腿立掌发正念。好大一会儿，那人也没联系上，过来劝我上车到派出所，我纹丝不动。他们三个人就这样把双盘坐的我抬到车边，我自己放下腿上了车，心里想， 我到哪里，邪恶就灭到哪里。去后坐在椅子上，还没等问，我就盘上双腿，闭上眼睛，立掌发正念。那个老一点的恶警问，怎么回事？我不吱声，他劝我喝水，我还是不吱声。他叫那个年少的看着我，自己溜走了。最后还是那个抓我的恶警来说，大姨，你别练功了，你睁开眼，说说你姓什么吧，就叫你走。我还是不吱声。最后他说，大姨你走吧，你的兜给你，钥匙也在里面，护身符留下，你的车子钥匙和帽子也给你拿来了，回去吧。我走时他说，大姨慢着点儿，走好。就这样，我一句话没说，上午11:30我骑着车子回家了。事后我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干着我的事儿。写到这里，我回忆起就在这同一个派出所还发生过一件事儿，今天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大概是2001年7月份的一天下午5点钟，我路过开发区东端大街上，在电线杆上贴真善忍的不干胶，贴上后又往另一电线杆上贴时，突然来了警车，里面的人探出头来看我。我贴好后推着自行车不慌不忙地往回走，警车调转头跟过来了，上面下来几个人，两个人扶我的车子并叫我上警车，把我的包拿上车去了。包内有一本经文，一个贴不干胶的鱼竿和几十张真相传单。我神态自若地说，我不会上你们的车的，你们也搬不动我的车子，你们先说说为什么。一人说，这是不是你贴上的？我说，是啊，真善忍是教人做好人，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善良地活着，在矛盾面前要忍一忍，有什么不好？有一个人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不会告诉你的，我今年60多岁了，是大法弟子，我早就发誓为大法舍命而不足惜。谁迫害大法会遭现世现报的，我不愿看到你们年轻体壮的小伙子遭恶报啊，所以不会上你们的车。这时候除了那两个扶车子的，其他的不声不响上车开车走了。我就想跟这两个人讲真相，一会儿那警车开来放下两个警察又开跑了。来人说，你把那粘贴撕下来。我说，孩子们呢，可了不得了，我贴这东西是教人做好人，是做了大好事了，天上的神都在保护我，谁也不敢动我。其中一人说，那我们还得撕。我说，孩子们呢，你们千万别撕，那你们是在做坏事，天上的神也在看着，善恶有报啊。来，我给你们讲一讲。他们说，还是上那边讲吧，派出所人多。我说，佛家讲缘分，见到的是缘，见不到的就没有缘，我给你们讲，我就给你们讲。他们说，好吧，你给我们讲讲吧。因刚下过雨，他们便从我的车筐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铺在马路牙上叫我坐。他们四个分别坐在我两边，我就讲，他们就听，没有我的怕，也没有他们的凶。大概警察所长觉得时间太长了，没带回人去，就亲自来看。他们几个站起来了，我也站起来扶着车子继续讲。那个所长就说，我们不听你讲这个。我义正言辞地说，你不听，你就是恶警，要遭现世现报的。紧接着我又缓和地拍着他的胳膊说，大兄弟啊，你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愿看到你遭恶报啊。接着他笑了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哪里的？我也笑着说，不能啊，刚才我和这些孩子们说了很多，你说我叫他们孩子对不对啊？他连连点头说，对对。他又说， 这么热的天儿，你这么大的岁数，到底出来干什么呢？我说，我不出来怎么能碰到你们呢？我有一个包，里面有一本经文和一些传单，你们看看吧，大法的东西都是公开的，我走了。说着我骑上车子扬长而去，他们五个人谁也没吱声。放下执着时，就感到无比幸福。我到一个同事那儿劝三退，他见到我就说，你越来越年轻，穿得那么阔，真是好潇洒啊。当时邪恶迫害我时，他们都恨我，都笑话我，说我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针对此我说，就是啊，你知道吗？修佛的人是有无比福分的，我的穿戴都是儿女打扮的。我儿女有三个是企业的领导人，都配有专车，儿子自己有小汽车。别看邪恶打压我时说我害了儿女，可是这几年他们不断的升职，工资剧增，我就住在儿家，家庭和睦。他接着说，你真有福。于是就滔滔不绝地说他的苦楚，儿子下岗，姑娘离婚，老头子有病，他被这些事儿愁得血压高，头晕，连车都不能骑。我把话题一转，讲真相，劝他三退，方方面面讲了一上午。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威力无边的大法，给我带来无比的光明，把一个业力满身的我一步一步地带到神的路上。我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最后用师父在《越最后越精进》中的这句话与工友共勉。其实大家想一想，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最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正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暂短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以上心得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望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华中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法轮图公开挂，堂堂正正正实法。尊敬的师父好，全体同修好，我们夫妻是1998年得法的，在修炼中，不管是在和平的环境，还是在邪恶的红色恐怖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师父一直在我们身边。我们信师信法，努力做好师尊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几年来，我们在本市闹市区一边租房做生意，一边堂堂正正的正实法。去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市一派出所警察来我租住地的3楼抓赌博，一警察找上楼的通道，无意中走到我没有房门的房间，他看到师父的法相后，煞有介事地对我说，还挂这个。我正在店铺干活，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他就随手快速地从墙上将师父的法相抢走了。我和爱人忙放下手中的活，跟在他后面追，他迅速在人群中消失。我和爱人就下决心，一定将师父的法相追回来。我们正念正行，直接到公安局派出所揭露邪恶，讲真相。结果他们将我师父的法相客客气气地送了回来，我又将师父的法相挂在了房间。事隔不久，派出所的警察又来抓赌，这次来的是政府所长、警长和很多警察，他们找上楼的通道，又在我房间转来转去的。我房间里挂着师父的法相和真善人法轮图形，他们转来转去，看见了就像没看见一样。有了那次正念闯关的经历，这回我们心里非常坦然。而曾经迫害过我的派出所所长和警长对我们还很客气，这和我们到派出所讲真相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也真是明白了真相，这次就没有为难我们。转眼到了农历新年，我们把店铺收拾了一下，我爱人和我商量说，把真善人法轮图形从家里拿出去挂到店铺里，让更多的有缘人看到法。 我们就把真善人法轮图形堂堂正正地挂在了我们的店铺里，因为走在街上都可以看到真善人和法轮图形，这给我们讲真相带来了便利，也确实有很多有缘人看到法轮图后明白了真相，其中也有公安干警、公安家属、城管人员、工商界人士、居委会、卫生防疫等等人员。有一些工作人员，只要他们到我店铺里来，我就告诉他们真相，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从而明白真相而得救。几个月了，我们就这样挂着，平安无事。今年7月4日上午9点左右，我们正在忙生意，我们老家村支书和一个陌生人来到我店铺前，我一看是老家人，就招呼他们过来吃早饭，他们说刚吃过了，我就让他们来我店铺里坐一下，他们随即进了店铺。一进门，我就指着法轮图形给他们讲起真相来了，他们俩相互看了一下，那样子真是哭笑不得。那陌生人就问了我一句，你现在还练法轮功吗？我说练呀，你看我身体多好，我们做这点生意每天的劳动强度很大，不练功我身体是很难保证健康的。我觉得这人有点可疑，就问村支书他是谁，村支书说是镇里的干部，我又问是管什么的，他说是管政法的。我指着法轮图形对政法书记说，你按真善忍三个字去做，不管到哪里别人都会说你是一个好官。他只点头说这几个字是好，这几个字是好，我们向上级汇报说我们镇没有练法轮功的了。我说你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就知道善待法轮功了。但他用后天观念开始讲话了，你以后不要上访，不要发传单，不要串联。我爱人过来说话了，这街上别人都知道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堂堂正正地告诉别人，让他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对一个人是有好处的，你钱再多官再大，但生命更重要。我爱人这一番话说的政法书记无言以对。这时政法书记的手机响了，他接了一个电话，不到三分钟我们镇派出所的副所长来了，他一进门我就手指着法轮图形对他说，我们家就是修炼这个的。他现出气势汹汹的样子，这不能搞，这犯法。我明确地告诉他，我国宪法明明白白写着公民有信仰自由，再说宪法里没有写不让信仰真善忍的。他反驳不了我，只是一个劲儿反复说，这不能搞，政府不准搞，你搞就犯法。我就对他说，你先听个故事。我将我们挂的师父法像被派出所抓捕人员抢走，我们夫妻直接去要，最后警察亲自将师父法像送还我们的事跟他讲了。他听后默不作声了，他看着政法书记说，做个材料吧。我说按真善忍做人没别的什么好写的。他执意拿出笔和纸，在上面以我的名义写了些乱七八糟的话，然后要我在上面签字。我坚决不签，我说我修真善忍不能说假话，这对你我都不好。他像突然间明白了什么，便改口气说，只要镇领导证明我们来办过事就行了，这样签字的事就不了了之。他们几人马上要离开我的店铺，我一边送他们一边说，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他们几个人走了，真善人法轮图形还堂堂正正地挂在我的店铺里。通过这几件事，我再次体验到师父在《红营二怕啥》中所讲的，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是师父的慈悲呵护，大法的威力与威德，正念的场震慑了邪恶。通过几次闯关，我看到一个理，当磨难来时，弟子正念足，邪恶是胆寒的。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